信仰纲要。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13课，我们的题目是圣灵的第三讲，第13课，圣灵的第三讲。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圣灵的洗礼，还有圣灵洗礼的次数与应与圣灵，因就是饮喝，还是喝水的那个因。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再读一下。关于圣灵的洗礼，我们必须要仔细看圣经经文对圣灵洗礼的教训是什么，不是我们先听一些人的解释，然后按照人的解释来了解圣经的教训。我们应当先查考圣经的经文，到底它原来的意思怎么说，然后我们归纳里面的意思。圣经记载圣灵的洗礼一共有7个地方，最先是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1节，在这一节的圣经的记载也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8节，或是路加3章16节，或者是约翰一章33节。这四处的经文应该都是记载同一件事，其他的3个地方是使徒行传一章第5节、11章16节跟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3章11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到底圣灵与火的施礼跟约翰用水的洗礼有什么分别呢？在使徒行传第19章，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一般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使徒行传第19章记载说，保罗来到以弗所，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建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一言，或者是讲道，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这里的解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就是改变对罪的态度，改变对神的态度。本来是爱犯罪，现在憎恶罪恶，要远离罪恶。本来对神不认识，或者是怀疑，现在要信靠神，亲近神，接纳神的话语。这是约翰悔改的洗礼。那么下面保罗的解释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受圣灵的洗。他这里的解释就是要接受圣灵整个对整个人的生命改变。所以当保罗奉耶稣的名为他们受洗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下面圣经就记载他们受圣灵的洗有什么改变，那就是会讲方言，也会讲道。不过今天很多人所注重的是讲方言，但是忽略了讲道，就是讲真理，见证耶稣的事。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40天与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对门徒的一个吩咐。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耶稣基督说在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就是指着在无损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整个生命改变的意思。所以圣灵的洗就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圣灵真的住在信徒的心中，管理他们的生命、思想、感情、话语等等。另外一处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1章第16节，第11章第16节。也许我们从第14节开始，这是使徒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报告他在哥林流家里所发生的事。14节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建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建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在这里说明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降临在哥林流的身上，好像在无损节圣灵降临在这一般使徒的身上一样。所以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降临，或者我们平常说圣灵的充满的那个意思。圣灵又感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我现在读一下。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里尼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与一位圣灵。那这里圣灵感动保罗，说明圣灵的洗礼是要把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人都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圣灵的洗就是合二为一的意思，把一切的种族偏见、社会阶级都除掉，完全合一。所以圣灵的洗不是单单外表水的洗礼，它是某一种仪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机构还是组织的问题，也不是一些教义统一的问题，乃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把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手各目的完全除掉，完全合一，成为一个身体。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二章是谈到圣灵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给信徒，但是这不同的恩赐目的是叫所有不同的肢体在同一个身体上发挥不同的角色和功用而已，而并不是各不同的肢体把身体四分五裂。所以圣灵的洗是把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角色完全合一，成为身体上肢体当发挥的功用。所以圣灵的洗礼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我要再进一步的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圣灵的洗和合一的事情。我刚才稍微解释了，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再详细的说到圣灵所赐的恩赐怎么样能够在圣灵的洗之下完全合一，成为一个身体。因为这个教训常有人误会，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常常在不同的时代要表明自己地位还是恩赐的特殊，那么就强调某一种的恩赐而轻看其他的恩赐，这就产生教会的分裂，或者是纷争芥蒂的形象。在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洗要把不同的恩赐合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合一是根据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大能，只接受一个赦罪的救恩，只接受一个永生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的本性里面应该是合一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他给我们合一的生命，而在侍奉的事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侍奉永生的上帝。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单单侍奉永生的上帝。这也就是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基督宝血的救赎的第三个目的就是侍奉永生的上帝。既然我们侍奉的对象是合一，所以有不同的功效和恩赐，但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灵的喜是叫我们合而为一，发挥肢体在身体上合一的功用。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受圣灵的洗有多少次。在教会里面很多有不同的意见或是看法，也有对经文有不同的强调点，因此产生不同的解释。如果说圣灵的洗礼就是重生得救，好像彼得在行传第十一章对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见证，哥尼流受圣灵的洗是指着他的重生。假如圣灵的洗是指着重生的话，那应当是只有一次。如果我们说圣灵的洗是圣灵的降临浇灌，那么这个好像不止一次，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跟使徒的经验还有许多信徒的经验，圣灵的浇灌充满不止一次，应该是多次的。假如是说合一的话，叫一个身体合为一，许多的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发挥合一侍奉的目标，发挥合一的功用，那么这个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一次，一个是计数的。因为当我们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这是一次，但是在肢体的岗位上要不断的发挥合一的功用，那就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而不是单单一次就可以。所以关于圣灵洗礼的次数应该看是在哪一点。如果是在重生得救，是在归了基督的身体，那只有一次。但如果是指着浇灌圣灵的充满，或者是发挥肢体的功用，那应该是多次，而且是不断的计数。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对圣灵的洗不能单从单一方面来看，要看哪一个内容哪一个情形而决定。所以解释圣经的经义，我们常常不能说这个地方这个意思，那么其他的地方一定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在用词的时候名词一样，但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含义。这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特别是圣经的教义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的一件事，要不然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么不再以加以细心的研究，认为既然这个字这个词在这里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其他的都是那个意思，那就常常会误会。我现在要跟各位继续讨论圣灵的洗和隐与圣灵。我再读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信义的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与一位圣灵。那么这个引与一位圣灵，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原来的名词变成动词。那么这个字本来是名词的，但是因为我们用动词，就变成是好像一个不断有的一个行动，引与圣灵。在圣经新约里面，对希腊文的这一个字应该是 poma 就是希腊文。在约翰六章五十三节、五十四节、五十六节，跟约翰第七章三十七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把这个字翻成喝，喝水的喝。耶稣在约翰第六章说，你们要喝我的血，就有我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在第七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一个节期的末了，对许多心灵干渴的人的一个呼吁。更多前书第四章，那是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都在一个灵坛师那里喝浊流出来的喝水。那么有的地方把这个字翻成饮食，好像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说的。假如我们细心的读这几个字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的用法，那应该有下面的意思。约翰第六章的意思，这个喝还是饮的重点，就是要接纳主的生命进到信徒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喝就是灵受，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灵受这个生命。而这个基督的生命进到信徒的生命里面，就是两个生命的合一而说的。所以饮也是生命从接受到合一的意思。那么假如是说饮食，也是同样的意思。饮食我们把客观的一个物质借着吃还是饮变成主观的东西，把别的变成自己的。所以饮和喝应该是指着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客观的真理变成为主观的真理，把耶稣基督客观的生命变成为我们主观的生命。那么这个工作都是圣灵同时做的。所以洗跟饮应该是指着同一件事而说的。我们如果要强硬的把它分别，常常会变成咬文嚼字，而且产生一些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也许我再读一段的圣经，可以更加清楚的解释饮与圣灵，或者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十六节开始到二十节，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这一段的教训，就是要我们排除空间的观念。在空间的观念，我们真是很难了解。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这实在很难了解。但这几个真理就是说明合一的事。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神再合一，我们从神而来，因为犯罪就与神远离。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教训、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使我们重新归到与神合一的境地。所以整个救恩的要点就是怎么样把远离神的人重新与神合一，而这种的合一就不再是空间的问题，乃是属灵的合一的生命的，而这种的合一是永恒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6章这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这些的词句都是永恒性，没有时间的，都是超空间的，没有空间的问题。所以圣灵的喜还有引于一位圣灵，都是叫我们在属灵方面、生命方面与神完全合一的意思。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